啊，在这个研究经里面呢，其中一章叫普觉章，里面就讲一修行者，如果我们想这个修行者呢，应当尽命，所以一旦尽命就尽行受，我也要做到，做到什么呢？供养上友啊。所以我们对这个能够让我们修学佛法，能够让我们精进修行的这种上友，我们要帮助他们，要恭敬供养他们，视障上之事，实际上我们侍奉他们，把他当成佛，当成菩萨来供养，来恭敬。彼善知识亦来清净啊，这个善知识呢要来清净，应断骄慢啊。所以呢，我们每一个人呢不能有一个骄慢的心，对任何人来降我们，来给我们善念什么事情呢，我们应该对他们恭恭敬敬的，把所有一切众生当成未来的佛来看待，不能有骄慢心。若佛仰离应端嗔恨呢，向逆顺境又日虚空，了知身心毕竟平等，如是修行方日圆觉。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才能够证到圆觉的这个妙境？那么第一呢，就是要供养上友，不管任何人来见我们，我们要去除这个骄慢，我们要常常亲近他们。我们不能说哦，我自己很了不起，我为什么要去亲近他，我为什么要去请教他。我们人有时候呢就有这个 big ego 啊，就是有人自我很大，所以有时候呢就没办法谦虚啊。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呢，谦虚使人进步啊，如果是骄傲的话呢，你会让你落后。所以我们佛教里面呢，就是我们常常要生几个惭愧心。所以为什么要拜忏？拜忏就是让你生一个惭愧心啊，觉得我以前往昔所造的种种这个恶业，我要在佛前忏悔，那么希望将来不要重做啊。那么这样的话呢，不会让这个恶业能够成为一种果报。佛教里面讲说，如果说你做坏事情你不忏悔的话呢，这个恶业呢很快它就成一种果报现前，那么你就受苦了。那么我们如果说做错了事情，知道这个是恶业，我马上忏悔，从今以后再也不做，那么这个恶业呢就不会很快成为一种现前的果报。虽然说这个啊，圆觉经呢以这个离犯正真夺智是平等啊，这就是我们这部圆觉经的妙用啊。这个犯离这本体显现呢，如果能够远离一切希望颠倒的事项的话呢，那就本体呢就会显现出来，那你就能够证到这个圆觉的妙理。我们现在之所以呢没办法证得呢，就是因为我们现在还在这个西方的世界里面，把这西方的世界里面当成一个实在的，所以呢我们本体没办法显现出来。所以用之大为何人呢？外之身心，内之妄想，这一犯也。所以呢外之身心哈，就是我们身心之外的东西，还有我们身心之内里面的妄想，这些呢都是希望不实的。有的人讲说，明明这个身体是我的，为什么是这个希望不实的？大家知道这个身体呢是由四大组成的，所以佛教里面是人的身心是由五蕴来组成的。大家记不记得五蕴是什么？色受想行识五蕴组成的我们的身心。那么色受想五蕴呢，把它分成两类。第一类呢就是色，色身，我们通常讲是色身。色身又什么组成的？就成四大，地水火风四大组成我们这个身体。所以呢这个身体不是一个实在的，这身体就是由四大组成的。四大者不调和的话呢，你会怎么样？你就会病。所以呢我们人有时候会感到感冒啦，或者说呢疲倦啦，或者是里面有病痛啦，这个就叫四大不调。所以我们今天晚上我们就有一个家庭医生在这边，四大不调的就要找家庭医生啊。那么有心理有问题呢就要找法师啊。实际上我们称阿弥陀叫无上医王啊。以前我跟你们讲过，就是佛教里面的病有三种病，所以呢你要看是什么病，看什么病就要找什么医生啊。佛教里面是三种病，大家记不记得？第一种病叫什么？四大不调病。现在我们冬天的时候呢，你穿少衣服受冻了，你感冒了， 或者吃东西不小心，哎，你肠胃不好，这个就是四大不调病。然后第二种病叫什么？业障病啊。第三种病叫什么？魔病啊。所以魔病就是有时候呢，好端端呢，你到哪里去，这个邪魔附在你身上，那么你的讲话、你的行动，你全变了啊，跟平常不一样，就是有一种这个邪的魔啊附在你身上，或者别的这个神事附在你身上。最不好治的话是什么呢？就是业障病。这个业障病呢，就是多生多世积累的恶业，现在现行的，所以呢，家庭医生也没办法。这个病一好了，另外一个病又生起来了，然后里面好多好多不同病，那么也不好下药啊。这个人很虚，但是呢，你要给他人参喝的话呢，他又补不起啊。所以呢，这个就是业障太深。那么业障深的这种人呢，要靠自己去修行，自己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修行养性啊，多做善事啊，广结善缘啊，这样慢慢让他这个福报增加。因为多病苦的人呢，都是福报薄的人，就是福报不够，所以呢才会多病。所以我们多病的人呢，我们要复生，要放生，还要广做一些善事，然后广结一切的善缘。那么这样呢，你福报多了，慢慢这个病就好了。所以在家人呢，是说运气啊，佛教里面就是业力现前，善的业力现前的话，你就身心自在，很快乐。有时候你会感觉到说，哎，莫名其妙，我们家里面家庭现在很旺，每个人身体也很好，每个人生意都很顺，赚了好多钱，各方面都很好。这个呢，就是佛教里面讲，就是福报。有的人呢，福报显尽了，到一段时间呢，哎，身体开始病了，生意不好了，走下坡了，这个就是你福报显尽了，你不懂得积福，不懂得修福，所以呢，你到最后呢，堕落了，受苦了，啊，所以我们佛教里面说，我们修行不修这个人天果报，哎，作为这个人间的皇帝啊、总统啊，这个不是我们修行的目标，也不想升到天上去享受，这也不是目标。为什么？因为这都是生命法。显尽以后就要堕落，唯有呢证到无上正等正觉，成佛了，脱离了三界六道之苦，证到无上正等正觉，这个时候有大智慧、大慈悲，那你的福报呢起之不绝，用之不尽啊！这个才是我们修行中的这个最后追求的目标。所以呢，外之身心，内之妄想呢，这些呢都是希望的。身心，身是四大组成之希望的，心里面是由受想行识四蕴组成的，好，所以呢，这四蕴里面组成我们这个心，也是一个希望不实的，啊，所以我们常常讲四大本空，五蕴非有，哪个是你的真心呢？内之妄想，好，每个人内在的这个妄想那更多了，每天你都在东想西想，白天想不够，晚上还在做梦。这妄想太多了啊，所以呢，我们以前说智者无梦啊，真正有智慧的人就不会有梦啊。那么无论是身心或者是妄想，这生都是希望不实的。应断骄慢啊，所以呢，我们在修学佛法里面应该要断除我们这个骄傲我慢，这个慢也是阻碍我们的修行啊，阻碍我们菩提增长。佛教里面说，我们每个人心里面有贪嗔痴慢疑邪见，这六种烦恼都会把我们的身心搞得很不安。所以每一个人每天有烦恼，大家想想，哎，我有没有贪，有没有嗔，有没有痴，有没有慢，有没有疑，有没有邪见啊？你过滤一下，每一天这六样东西把它写下来，然后看一看，对照一下，那你就找到你的根源在哪里。有的人呢什么都很好，但是疑心特别重，疑神疑鬼疑这个疑那个，他生活也很痛苦啊，所以疑心重的人也不行，共高我慢的人也不好。还有一种邪见啊，邪见就是没有正知正见的人也活得很痛苦，他讲的话奇奇怪怪的，人家听了又觉得很怪啊，所以这个叫邪见。那么像这种呢，我们都应该要远离。应断嗔恨，嗔就是嗔心，恨就是怨恨。嗔心怨恨一般来讲呢，就是嫉妒心强的人。有的人呢啊，嫉妒心很强啊，看到人家好他也不顺眼啊，他觉得我也希望做第一 啊，悲中之第一，他心里面就不舒服。所以呢，在佛经里面，嗔恨心前程也不好。就是我们这几年在拜梁皇宝忏，为什么有梁皇宝忏？因为什么？大家知不知道？因为什么？梁武帝他的太太就是一个嫉妒心很强的人，啊，所以呢，到最后呢，变成蟒蛇，非常的痛苦。因此呢，他托梦于这个梁武帝，他知道梁武帝修学佛法，啊，认识好的高僧大德，所以呢，拜托梁武帝来设堂来超度他。后来就是宝济公，啊，就帮他策划，就做一个非常隆重的如法的一个忏仪。那么做完以后呢，就他的太太就马上脱离这个蟒蛇之身，后来呢得度了，离苦得乐了。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梁武帝觉得哇，这个佛法真的不可思议，能够让业障深重的人通过佛法的力量消除他的业障。所以这个嗔恨心的人呢，这个罪报是很大的，我们不能有这个嗔恨心，不但不要有嗔恨心，还要有慈悲心。所以佛教的慈悲心呢，就专门呢是对治这个嫉妒心的，或者叫嗔恨心的。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心中的烦恼，我们应该要养力了知身心毕竟平等正真也。所以我们有一天真正明白到身心啊是平等平等不恶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破妄显真的时候。我们现在一般人呢把这个身跟这个心把它分开了，佛教里面呢身跟心是平等平等的，离开身没有心，离开心没有身，身心不恶，平等平等。所以呢悟到诸法的这个本体以后呢，你知道无论是身还是心，它的本体呢是平等的。所以呢凡夫呢是看表象的，圣人呢是看本质的，这就是圣人跟凡夫不同的地方。所以呢我们之所以不能正真呢，就是不能离妄。所以呢不愁不正真呢，但怕不离妄了。我们现在呢就是把这虚幻不实的东西呢把它当成真的，所以呢真正的真的东西我们也得到。最后呢就是判教啊，判教就是五重详义最后的判教。如来一代十教，就释迦牟尼佛说法49年，就是一代十教，他所说的种种法门。那么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天台宗的祖师就是智者大师，他以这个通别五十啊，就是把这个释迦牟尼的一代十教呢分有58教。所以呢这个智者大师呢在我们中国大乘佛教里面呢贡献很大。因为这个佛经从印度传到中国，有大乘也有小乘，有时候有中也有空中啊，还有我昨天讲了有三个佛法的体系。那么如果你没有一种这个系统规划出来的话呢，你会觉得佛教里面讲的东西都矛盾，哎，有的时候讲有，有时候讲空，有时候就讲一真法界，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呢就是我们智者大师把释迦牟尼说法49年分门别类，从十讲里面分成5个时期，从这个教理里面呢有8教，就是2种释教，就是叫8教啊，然后把它判释，哎，这本经是随50里面哪一时，在8教里面的哪一教。那这样呢你读起经来呢就很轻松，一目了然，知道这本经释迦牟尼在什么时候说的，对什么时候说的，它的道理是什么。那么这个2种是什么呢？就第一呢就化仪释教，第二就化法释教。这个化仪释教就是对不同的众生的根基，那么用不同的方法来教他们，有时候呢就用动教，有时候呢就用见教，有时用秘密，有时用不定啊。所以释迦牟尼佛在教学生的时候呢，他都懂得观机，哎，看到你是用动教呢还是用见呢还是用秘密呢还是用不定呢啊。有时候呢他轮流用，哎，看到你动教学了以后，哎，觉得没有进步，那他就用见教来教你啊。所以释迦牟尼呢懂得怎么样来教学生，目的呢让你去启发，让你开悟。第二呢就化法释教啊，化法释教呢就藏通别圆啊，就是按照讲佛经里面的内涵道理来分藏通别圆。藏就是三藏教啊，三藏教呢一般来讲就对这个小乘来讲呢，告诉你什么是经，什么是律，什么是论，就是比较容易了解明白。 通是什么呢？通呢就是释迦牟尼讲的这个教法，既通小乘又通大乘啊。这个法呢不仅仅是小乘，大乘也通用啊。所以通是从大乘跟小乘之法。别是什么呢？别就是释迦牟尼讲的这个法呢，有别于大乘或是有别于小乘啊，通常是有别于小乘啊。所以这个法呢是指大乘之法，小乘法里面找不到的，叫别。圆就是在大乘法里面呢还分为就是初级阶段的还高级的啊。那么高级的大乘的佛法就是圆洞教，圆洞教就是圆满了义的教典，这个是大乘佛法最高的这个境界啊。所以我们今天晚上讲的这个圆觉经啊，就是圆满的智慧。所以在大乘佛法里面呢，这就是在释迦牟尼对所有一切众生说法的里面的这个道理呢，就分这个藏通别圆四种内容不一样。那么这个五识呢啊，因为今天晚上有的同学是新来的同学，要跟你们稍微介绍一下，所以你将来听经的话呢，那么对你们也有帮助啊。就释迦牟尼说法49年，那么他分有五识啊。最早他讲的佛法呢就花严经，花严经呢就是释迦牟尼佛刚刚成道的时候呢对这个大菩萨来讲的，像那个文殊啊、普贤啊、观音地藏，这时候是大菩萨啊，跟他们讲这个花严经。那么他讲花严经的时候呢，还有好多的小乘弟子啊啊，听了以后啊觉得这个太深了，他没办法理解啊。所以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很慈悲，就跟他讲阿含经。所以呢这个阿含经呢是他呢成道以后呢，刚开始跟大乘菩萨讲完以后第一个时段呢就讲这个阿含经。阿含经相对来讲呢比花严经要比较好理解。你看我昨天不是跟你讲说这个花严经里面有四种法界吗？大家还记不记得？第一这个法界叫什么？四法界。第二个叫什么？离法界。第三个叫什么？四离无碍法界。第三呢四世无碍法界。你看你讲到四世无碍法界的话呢，到了这个阿含时的话呢，这阿罗汉呢他没办法理解，他就太高深了。本来这个东西跟另外东西呢是两样东西，怎么能够把它融为一体？四世无碍，使得这个花严经境界重重无尽啊，一般人的话是没办法领悟的，唯有这个大菩萨才可以领悟到。那么第三呢叫方等识，就是这个小乘人听到这方等经以后，哎，觉得这个佛法很好，在这个方等经里面呢得到体悟。那么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觉得，哎，他已经进到这个佛法的境界里面了，那我现在从这个小乘哈教里面呢引他回向于大乘啊。所以这个方等心呢就是让他回小向大，让小乘的弟子回小向大，希望呢能够在大乘佛法得到利益，叫方等识。第四呢就叫般若识，这个般若识呢就是从小乘这个道理慢慢引到大乘的这个道理以后啊，再进一步深一点的来教化他们，所以用般若识，用般若智慧呢就像金刚经里面的这种智慧来教化他们啊，这个是到了大乘啊比较高的这个阶段的。第五呢就是法发涅槃识，到这个五识的最后这一识呢佛法里面是最究竟的啊。因为这个时候呢释迦牟尼说法49年，最后呢讲这个法华经，把他一生说法的这种道理到最后做一个总结。所以呢我们佛教里面说开悟的令言重复的法华，你想要开悟要转迷成悟，哎，那你就要看令言经，他教你怎么修行，教你怎么样转凡成圣。那么如果说你想重复，哎，那你就要看法华经，法华经里面就是讲到三乘最后归一佛乘，也就是声闻缘觉菩萨到最后归一佛乘，那么就最究竟的。所以呢法发涅槃时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后几年说的这个法。那么这个圆觉经呢释迦牟尼佛主要呢就是让小乘人回小向大，让他明白这个圆觉妙理，所以呢在这个天台宗里面呢把它判为这个方等识。好，我们现在正式呢开始来讲经文里面的要义啊。这个圆觉经呢一共有12章，也就是12位菩萨 请问释迦牟尼佛修行的问题。好，那么在十二章里面呢，就像我上一次讲的，每部经里面都分为细分、重中分跟流通分。那么这种分法呢，根据这个历史的记载哈，始于东晋道安法师。好，到了道安法师这个时候呢，啊，他把所有大乘经典呢，把它分成三部分，叫细分、重中分还有流通分。另外呢，这个道安法师对佛教贡献很大呢，就是有关出家人这个信啊，我们所有出家人信十，释迦牟尼的十啊，这个也是从这个道安法师开始的啊。所有出家人凡是出家的，他的 last name 啊，他的姓就是十。所以呢，我们见到出家人不要说哎，法师你贵姓啊，那你就外行对呀、啊，所有法师都是十啊，释迦牟尼的十啊，只不过是发音不一样，拼音也不一样。香港叫 SIK 啊，叫就是 SIK 啊，那拼音呢应该来讲是 SHI 石啊，石头的石是同音的啊，所以你要讲国语就是石头的石。香港的那个广东话呢就叫 SIK 啊，那么这个台湾的拼音又不一样呢，它是 SHIH 啊，所以呢拼法不一样，念的音不一样，但是呢这个字是一个。通常来讲呢，我们这个经里面有细分、重中分跟流通分。那么这个细分里面呢又分有两种，一种叫通细，一种叫别细啊。所谓通细呢，就有六种成就，叫性、文、识、子、次、重啊，就是性成就、文成就、识成就、主成就、处成就还有重成就啊，每部经都有的，这个叫通细。悲系就是每一部经它有一个起教因缘，有不同的佛的弟子啊来请教释迦牟尼佛开示法要，所以叫悲系或者叫发起系。那么在我们研究经里面呢，就是文殊师利菩萨啊是这一部经的发起人。那么因为这个时间关系，我们不会把它详细的解释啊，因为我们这几天是把这圆觉经的纲要介绍给大家听。如果说我们要讲圆觉经的全文的话呢，那么肯定要跟你们介绍这个通序哈，什么叫实成就啊，什么叫无成就，那么一个一个会解释。但是我们这个省略了啊，将来有机会呢我们在这详细的介绍。好，我们进到这个圆觉经里面的第一章，叫文殊师利菩萨的这一章啊。这圆觉经的根本呢，它的中心思想就在这个圆觉经前面的前三章。所以如果说你们要偷懒，没有时间把圆觉经全部看完，你就先看这个圆觉经里面前面三章。这三章呢是整个经里面最纲要的地方，就是它的重点。那么圆觉经里面的第一章也叫文殊师利菩萨章，这里面是纲要里面的纲要，根本里面的根本啊。因为本经名顿教大乘啊，所以文殊师利菩萨所问的都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啊。文殊师利菩萨以这个华严的这个要义来表达这个根本的智慧，是这一部圆觉经的发起人。那么他所要表达的是什么呢？要请佛所说的是什么？就是请佛来说明从佛的这个境界。因为唯有从佛的人才能够说出佛的境界。你如果说请教一个菩萨或者声闻或者缘觉或者凡夫来谈这个佛的境界，那就不究竟啊。所以唯有佛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这文殊师利菩萨呢，在这个第一章里面呢，他就问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说如来本起清净因地法行啊，就是我们怎么样来修成佛。我们既然是每个人都有佛性，如何成佛道，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这个文殊师利菩萨问释迦牟尼说，菩萨以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之病啊。菩萨在这大乘里面呢，要怎么样呢发这个清净心，怎么样呢来远离一切的这个痛苦，能使末法的这个众生呢求大乘者不多邪见 啊，这个问题呢，2000多年前的问题，到今天这个问题还是依然非常有意义的。因为我们现在的人呢，都在迷迷糊糊的生活，我们没有觉悟，所以呢，如何成佛道？佛者就是觉的意思，就怎么样找到觉悟之路。当我们一个人觉悟的时候呢，那么你生活呢就不一样了。所以呢，佛经里面说，开悟以前跟开悟以后，这个境界完全不同。如果你开悟以后呢，你的生活就能够超然于物外，你很洒脱，很自在。如果你没开悟的话呢，你就斤斤计较，你是执着，那么业障呢特别深重，麻烦也特别多。所以我们就问自己说，哎，我有没有觉悟？那你看看你有没有烦恼。如果你没烦恼，那么你就是觉悟了。你现在依然呢好多烦恼，说明你还迷惑，迷惑了你想不清楚，想不清楚就有烦恼。所以呢，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怎么样成佛。我觉得这个问题对我们现在的人也是非常重要，怎么在生活当中得到觉悟。第一个问题呢，菩萨以大乘中发清净心，远离之病。我们菩萨在大乘里面怎么样来发这个清净心？大家知道每个人都有这清净心，但是怎么样来让这个清净心能够显现出来，发挥它的作用？怎么样远离一切的病苦？这个病呢，包括呢我们身体上的病，包括我们精神上的痛苦。现在我们人身心都有病，人的身体有四大组合的有病啊，还有我们的心里面都痛苦。有的人呢物质生活很丰富，可是呢精神很痛苦，就是他身心没办法得到自在。能使目视的众生求大乘者，不躲邪见。我们要用什么方法让我们目法的众生能够得到大乘的这个启示，不躲邪见啊？所谓的邪见呢，就是当我们对事物认识不清楚的话呢，就会容易偏差。对，就像比如你像你现在你所想对人生的看法啊，这个人生观，有的人生观是悲观的，有的呢是太乐观的。佛教里面呢，既不是悲观也不是乐观，佛教叫如实观啊，就是生活里面有苦有乐，我们要超越这个苦跟乐才是真正的快乐。如果你舍离痛苦得到这个快乐，那只是一个相对的，只有超越这苦乐的乐才是究竟的。所以佛教里面讲中道义，就是不择一边。如何成佛呢？成佛啊，是我们四众弟子啊一直在希望能够走向成佛之道。那么这个佛究竟在哪里呢？每天我们都拜佛，究竟真正的佛在哪里呢？佛呢就在我们的心里。这个言接经告诉我们呢，我们要成佛，佛在哪里？佛就在我们心里呢。所以呢，此心是什么呢？此心便是圆觉妙心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圆觉经里面启示我们，我们应该要成佛才没有烦恼。怎么样成佛？佛在哪里？佛就在我们心里。我们这个心是什么心？这个心呢就是圆觉妙心。那么这个圆觉妙心是一个什么东西啊？圆觉妙心是世界的本源啊，世界所有一切的它的本源来自于圆觉妙心，万象之根本啊。所以万象就是现象，就是我们现前所看到的一切法，这就是万象啊，包括这个山河大地、日夜星辰种种，这都是万象。万象的根本就是我们这个圆觉妙心。是心即佛啊，我们这个圆觉妙心就是佛，佛就是圆觉妙心。所以要想成佛呢，我们不能向外求，我要从心里面来下功夫。所以我常常讲说，佛教里面呢是心地法门，佛教的修行叫心地法门，就从这个心里面来下手，从心里面来清除我们每一个人这种不好的这种观念啊，这种邪念、这种杂念、这种妄想，把它清除了。就像我们电脑，我们常常要的电脑里面把那种不好的这种资料把它 delete 掉啊，那么这个电脑跑了才会顺。我们人也是这样，人如果说你好多妄念、好多杂念，那你就会影响到你的情绪。有时候呢，你就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不知来做什么。有时候我们会觉得睡不着、失眠、吃不下，好像很无聊。为什么呢？因为你希望心太重了， 所以你没办法得到清净心，你心里面是产生一种变化。所以呢，佛教里面说，你睡眠不好的话，你念佛，你念心而定下来的话，自然果然就会睡了。所以呢，念佛是一个非常好的净化心灵的一个作用。念佛呢，随时都可以念，行住坐卧都可以念，最方便也最有效。因为念这个佛呢，是阿弥陀佛所发的48愿，他的本愿。所以我们通过佛的这个力量，加上我们自己的修行，那么很快就可以明心见性，可以破除我们这个妄念。所以呢，我们呢要想成佛呢，不必向外求，求心即可啊。我们从自己心里面下功夫，这心呢，就是我们圆觉经里面所说的圆觉妙心。那么这个心呢，它的妙就妙在它是世界的本源。为什么说这个圆觉是一个妙心？因为它是世界的本源，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法都是从这个心我派生出来的啊。所以大家要知道，世间万事万物离不开这心，心是万法之根本。所以我们现在呢，想要弃除烦恼呢，你不要向外去求，你要向内去净化。那么这个圆觉妙心的作用呢，殊胜不可思议啊！我们每一个人的本有的这个圆觉妙心的作用，它的殊胜啊，是用语言文字没办法表达的一种妙。有情众生的四圣六凡以及无情的山河大地，都是圆觉妙心所变现的啊！这就是有情也好，无情也好，所有一切都是圆觉妙心所变现出来的。四圣六凡就指我们一切众生，山河大地呢，就指无情的一切事物，都是由这个圆觉妙心所变现的。所以当我们看到山河大地的时候，我们要心里面这样想，所有一切法都是圆觉妙心所变现起来。你心如果说不好的话呢，你就觉得这个山和这个石头不好看，当你心清净的话呢，你就看到你的这个衣报很美丽啊。所以呢，佛教里面心净则国土净，心有染污了，那么再美的世界呢，你都没办法欣赏。就像我们身边的父母，我们的先生太太，如果说你心里面有障碍，对他这个有成见，他再好啊你也看不到。那么你心里面你很平衡，你没有杂念，你没有偏见，那么你就对他就会很好，即使他有缺点你都会包含他啊。特别是父母，像有的人呢跟父母无缘啊，觉得这个父母很唠叨啊，这个不好那个不好。那么如果说你有这个菩提的觉性啊，觉得父母生我养我，我现在成就都是父母生我培养我的，不管父母怎么样呢，我都要对他好。特别是我们中国有一句话说，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啊，所以父母再坏呢，他对你都是好的。所以我们这样想的话呢，那我们对从父母到兄弟姐妹到夫妻之间到同学同事，那么就用一个平等心来对待一切。这就是有这个觉性，那么你才有这样的想法。所以叫心净则国土净，你心是佛，你看到人家就是佛，你心是阿修罗，你看到一切众生就是阿修罗。所以呢，所有一切有情无情都是圆觉妙心所变现的。在中经论里面呢，有一段话哈，对这个心解释得很好，我特别把它摘录下来供大家分享啊。这里面呢，它描述这个心的这种作用啊，讲得很好啊，大家可以参考一下。中经录这本书呢，也是里面讲的道理很好，值得我们参考。心能作佛啊，这本书里面就是心能够作佛，心作众生啊。同样的，这颗心你可以作佛，你也可以作众生。心作天堂，心作地狱，这个心也可以作天堂，也可以造作一个地狱。心意则千差锦起，心平则法坦然啊。我们这个心意，如果你心有妄念的话，那么就会千差万别的这个景象生起来啊。心如果是很平衡平静的话呢，那么一切法就是非常坦然，不会那么复杂。心烦则三毒盈藏啊，心盛则六通自在啊。所以你心如果烦的话呢，那么这个贪嗔痴就会生起来，因为我们凡夫的心都有这个贪嗔痴的这种根本烦恼。心盛则六通自在啊， 如果我们心达到圣人的这个境界的话呢，那么这个六通就能够起这个妙用，就能够自由自在。心空则一道清净啊，当我们的心对万事万物的认识明白的自性是没有任何的差别的，都是平等的，都是空无自性的，那么心里面就可以得到清净。心有则妄境正恒啊，如果你心里面有分别，有差别性，有取舍，那么妄境正恒，那么就会产生好多不同的境界。所以在这个中经录里面说到的，心能做佛，能做众生，心能够做天堂，心也能够做地狱啊，就是环境是一样的环境，但是看你心是怎么用心。我记得以前呢看了一本书啊，他就是啊北京人在纽约，然后呢在封面上呢写两句话，说如果你喜欢你的孩子的话呢，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边是天堂；如果你不喜欢你的孩子的话呢，把他送到纽约去，因为那边是地狱。所以呢同样是一个城市，看你怎么样想，怎么样看待。你在这个花花世界里面，你也可以把这个花花世界当成一个道场，当成一个修行的地方。你在这个花花世界如果被这个万物所迷的话，那么你就会堕落。所以佛教里面说三界为心，万法为识，现象界呢是一样的，但是呢因为你的心念不一样，所以呢就会变化好多不同的景象。所以由此可以知道心的力量是非常的强大的。我们有时候呢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会被各种各样的环境困惑住了，有的被这个物质方面困惑住了，有的被这个情感方面困惑住了，有的被这种名利困惑住了。那么最重要呢是你心要有这个圆觉的智慧，要懂得解，要懂得超越出来。不然的话呢，我们一个人在这个生活当中，不管你是有钱的没有钱的，不管你是一个什么样的环境，都会很痛苦的。因为现实的生活呢是很残酷的，现实生活不是像你看童话小说一样那么美丽啊，都有顺境都有逆境啊。像我们有的人呢刚刚移民过来的，哎，没有大房子，还租着的房子还很小，那么你要面对现实，你的环境是这样子。但是最重要呢，你的心不要小，你的房子小你心不要小，你一个心应该超越这个房子，要心包太息，量周杀戒，那么你就不会觉得痛苦啊。还有名利强的人也是这样，大家都喜欢好名好利，但是有一天你没有名没利，你怎么办？你这个时候呢，你也要超越出来，你要把这个名利也要看开看空。还有情感方面也是这样，这个友情世界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一个世界。我上一次跟你们讲过，说是三界里面异界、色界、无色界。那么异界世界里面，我们众生都有三种特性，第一个就是贪色，第二个呢贪吃，第三个是什么？贪睡，啊，所以在楞严经里面都讲得很清楚，这三种欲望都是我们凡夫一般没办法去戒除的，啊，所以呢，我们在这种环境里面呢，我们要自己超越出来，解脱出来。所以呢，这个文殊菩萨所问的第一个主题呢，就是如何成佛啊？要想成佛呢，就是要得到本起清净因地法心，这个身心随时都在清净中，如此修行就可以迈向佛道啊！所以我们的身心要随时都在清净中，不管在什么环境，不管在什么时候，不管遇到什么事情，我们的身心要随时都在清净中，那你这样的修行呢，就可以迈向佛道。这样就叫备成后觉。如果你身心随时不清净的话呢，这叫什么？叫备什么？叫备觉后成啊。所以呢，如果我们能修行修到一切清净，我们的身心在任何环境、任何时间都可以得到清净的话呢，那么我们就有真如、菩提、涅槃以及这六波罗蜜，皆诸无上法王大陀罗尼流出来的，就是这时候呢都是由圆觉里面流出来的啊。如果我们心清净的话，自然有这个真如、菩提、涅槃以及六波罗蜜，这都是这个佛法里面的最高的境界啊。说皆诸此无上法王的大陀罗尼，这个大陀罗尼门是什么？就是圆觉。 从圆觉里面流出来。所以呢，我们心清净的时候才会找到这个圆觉。你心不清净的话呢，圆觉跟你无缘啊，你有圆觉等于没有圆觉啊。就像我们进到一个宝山里面进去，你不是宝，你也不懂得珍惜这个宝，这宝山我空手回。是宝的人，哦，这是宝贝，那么就值钱了。在一切如来本起因地啊，皆以阳照清净九相啊，永断无明，方成佛道啊。所以一切如来，所有一切佛，他的本起因地，就是他为什么能够成佛呢？皆以阳照清净的九相。那么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种境界？可以皆以阳照清净九相呢？要永断无明，要把这无明把它断除掉，那么最后你才能够成佛。无明不破的话呢，你就会生死轮回，破了无明，那么你才能够成佛。因为时间关系，我们今天晚上就讲到这里哈。大家请合掌，愿以此功德钻研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尽此一报身，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